这段经文一开头的时候充满了杀气，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一股腾腾的杀气袭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想方设法要杀害耶稣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一天有人叫西门的在家里设摆筵席，要款待接待耶稣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像一向以来对耶稣就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有的人爱耶稣，称颂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他们愿意和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甚至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，那是一个最美的爱情，他们愿意把这个最深心里最深的这样一个敬爱来献给他。但同时又有另外一些朋友，或许因为不理解他，或者因为不认识他，心里面对他不理不睬，甚或有人要想方设法杀害耶稣。他们不希望耶稣干涉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希望耶稣离他们远远的。我不晓得在座的你是属于哪一种人。这一天在宴席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女人玛利亚出现了，不用说她立刻成为当时众人注目的焦点。因为在当时的社会，也许跟我们中国某一段时间的旧社会一样，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。当男人在一起坐席的时候，女人是不可以轻易抛头露面的。但是这个女人叫玛利亚突然出现在筵席上，所以大家眼睁睁地盯着她，不晓得她要做些什么事情。然后接下来她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更让人瞠目结舌，因为她当众拿出了一瓶真纳达的香膏，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个香膏打碎了，就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另外的经文记载他也擦耶稣的脚。玛利亚的出现刚才说已经是非比寻常，他又有这样的举动，打碎玉瓶，把整瓶的真纳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那就更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。在场的人不单注意到，他们也立刻闻到了这个玛利亚手上拿的这一瓶是真纳达香膏，是非常非常有名尊贵的，它的香气远胜于一般市面上所能够购买得到的香膏，因为当时只有在波斯这个地方才出产这样名贵的香膏。有解经家曾经仔细的估算过，很小的一瓶大概只有12盎司的香膏，相当于当时的工人一年的工资，我粗略的算一下，大概相当于美金10000多块钱跑不掉。我请问在座的男士，有没有人愿意花10000美金给你太太买一瓶10000块美金的香水呢？我在有个地方讲到的时候，真有一个人举手，我仔细看了一看，那个年轻人他根本没这个钱。所以我提醒在场的单身的姐妹注意看啊，就他啊，如果你嫁给他，他将来给你买10000块美金的香水。正因为是这样的昂贵，所以在当时就有很多仿冒假造的香膏。我想起我的家乡有一个特产叫太阳饼，所以因为太阳饼卖得太好，所以就很多的人就要抢这门生意。所以你到街面上，甚至在那个他的老店的旁边，你看见很多家的太阳饼店，有说正宗太阳饼店，有正宗太阳饼老店，有正宗太阳饼总店。正是因为仿造的假冒的太多，以至于这个真纳达香膏前面必须加一个真纳达香膏以之区别。这样的玉瓶的香膏啊，不但是因为价值很特别，而且按照当时的风俗，是那个女孩子 花很多的价钱买来特意保存为自己将来出嫁的时候用的。在他出嫁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就打开这个玉瓶，打碎这个玉瓶，让这个香气啊充满了洞房，于是他和他的夫婿能够共享爱情的滋润。正是因为这样的尊贵，所以当这个玉瓶被打碎的时候，人们不但看到闻到，他们也稀奇，为什么玛利亚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把香膏毫无保留的膏在耶稣的头上。马太福音记载，当时有门徒看见了就很不高兴，很不喜悦，而约翰福音直接指出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过了不久的时间就要把耶稣出卖的那个门徒，叫犹大。他很不高兴，他就这样说，为什么这样枉费香膏呢？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。犹大的话有两个重点，第一，玛利亚这样做很浪费；第二，为什么不把这30两银子把它变卖了，拿这个银钱呢来周济穷人，把这么尊贵的香膏用在耶稣的头上。言下之意，这个穷木匠穷得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耶稣，他怎么配用这样的香膏呢？所以犹大套句现在的话，有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的，就是耶稣不配啊，耶稣根本不配用这么贵的香膏，你是的用在他身上太浪费了。当然我们现在后来的人，我们看圣经很明白，犹大这个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为钱活着的，钱钱钱，他是为着钱，为了他自己活着的。所以说在犹大的心目当中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？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呢？什么是最值得把这一生都摆上为他拼命效力的呢？就是钱。所以说犹大的心中其实呢，并不是真的惦记穷人，他惦记的就是这样的钱。哎呀，居然这样的就打碎这个香膏，30两银子啊，就这样浪费了。因为犹大的心中根本没有神，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心中无神呢，目中也许就没有人。你说不对，那些还没有相信神的朋友，他心中也有，目中也有人的啊，对，但是他目中的人是看这个人有没有钱。所以更坦白的说，犹大心目当中的上帝可以说就是钱，钱才是他心中的上帝啊，这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可以这样的概括。那么犹大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啊，经过3年半的时间，犹大心中已经积累了很多对耶稣的埋怨，对耶稣的不满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的不满和埋怨来自于什么呢？他这3年多的时间，他终于看明白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耶稣没有想在这个世界上凭着他一生的本领啊，耶稣一生的本事，他亲眼看见耶稣用手一摸瞎子，瞎子就看见了，他把瘸子腿一好，那个瘸子跳起来行走啊，他也看见耶稣走在海面上，他也看见耶稣用手一掰就把5饼2鱼拨开来让5000多人吃饱，还有零碎，这样的本领，哎呀，耶稣并没有凭他这一生的本领为自己图谋一点的钱财，没有把这一生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为自己自个一田二产的，没有。这个犹大当初跟随耶稣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完全不一样，他以为跟着耶稣从此可以吃香喝辣的，结果没有想到耶稣是风尘仆仆，没有一砖半瓦。所以他看准了一件事情，继续跟随耶稣下去是没有前途， 啊，这个钱不但是前后的钱，也是钱财的钱，没有前途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看见玛利亚把这么珍贵的香膏都来膏在耶稣的头上，他就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因为犹大是为了钱活着的，所以这个大男人呢，连这个女人要出嫁的时候用的香膏值多少钱，他一眼就能看清楚。北京的话叫很懂行，就很懂得行情。我们在座的弟兄，你们懂不懂 Chanel No. 5多少钱一瓶？大概不太有人懂啊，我懂啊，因为我常去看过。犹大很懂行情，他一看，哎呀，30两银子。正因为他懂钱，正因为他看重钱，正因为他心中有的就是钱，所以他仔细的盘算来盘算去啊，把耶稣从头打量到脚，他发现耶稣还有最后一点点剩余的价值。因此不到几天以后，当有人来跟犹大谈的时候，犹大立刻拍板就把耶稣给出卖了。他把耶稣最后的剩余价值给他把握起来。所以我们说犹大卖耶稣绝对不是临时起意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如果真的是像犹大所说的把这个香膏卖了银子，30两银子，然后要去捐给穷人，当然这个钱一定要进到犹大这里面来，因为犹大是管钱财的。如果这个钱进到犹大的这个钱囊当中，那么正如圣经其他地方所记载的，犹大会从中中饱私囊，他肯定要拿一些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。如果有一些钱进入他的口袋里面，那么这些钱财随着犹大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人世，这些钱就要消失无踪，这些钱就没有任何永存的价值，因为不见了，没有了，随风而逝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诸位，那才是真是浪费啊，因为没有永存的价值。所有一切的用在犹大身上的，被犹大所拥有的，将随着犹大很快的离开人世就消失的无影无踪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把上帝所赐给你我的资源，包括时间，包括才干，包括金钱，包括一切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资源，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源上帝赐给我们的都拿来为自己用，都拿来为自己活，那么这些资源会越用越少，越用越少，然后有一天，对不起，容许我这样说，很快的会随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变得无影无踪，就会消失，没有任何人纪念，没有任何的永存的价值啊！某某人曾经来过世界走过一遭，但是如果我们像玛利亚一样，他把从主那里领受来的资源他拿来用在耶稣的身上，这个 PowerPoint 不对啊，也许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浪费，你整个吓到他了，也许从人看是浪费，但是因为是为主耶稣所摆上的，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那就是因为为耶稣所摆上的将被耶稣所纪念。那么我请问，耶稣是不是永活的主啊？只有很小的声音，可见你们啊，是啊，确定吗？耶稣是永活的主。诸位，如果你我为耶稣所摆上的被这位永活的主所纪念，永活的主，永活的主，永远的纪念，永远的纪念，那么哪怕你摆上的只是一点点，将要被主永远的纪念，诸位，那就是有永存的价值啊，你想过这点没有？ 人为自己活，人为自己摆上的，随着自己的使用，随着自己的离去，就消失了，就没了。但是为主所摆上的，被主耶稣所纪念，那将有永存的价值。世界上的朋友不懂这个道理，但是属主的儿女，我们应当懂得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就在众人随着犹大的评论在那里议论纷纷，哎呀，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浪费，哎，这个女人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，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有一点是为难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正在那里高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开始说话了。主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哎，你说不对，刚才我们听见犹大说这是一件浪费的事情，那这里耶稣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，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嗯，耶稣说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不是犹大所讲的浪费的事情，为什么？耶稣自己说出答案。第一，耶稣说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，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啊，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。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耶稣并不是说不要去周济穷人，耶稣并不是轻看穷人的需要，啊，恰恰相反的。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耶稣的一生啊，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彻头彻尾是一个穷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，生于马槽，长成木匠，套句你们国内的话，赤贫出身啊。那么在耶稣很多的教导里面，人会以为耶稣所带来的是一个专门带给贫穷人的福音。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说你心里谦和的人能够见上帝的国，他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啊，这都是耶稣的教训。所以从耶稣的教导里面，我们看见耶稣丝毫没有轻看或者漠视穷人需要的言论。套句现在的词，耶稣并不仇穷啊，仇是仇恨的仇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仇富啊，看眼红那些很有钱的人仇富啊，所以看对这个有钱的人呢，有敌意啊。耶稣相反，耶稣并不仇穷啊，不仇视贫穷人。那么请问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只有穷人常与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？在这里耶稣提出的，我个人以为是一个机会的问题。因为常常有贫穷的人在你们身边啊，就在你们周围，哪天你慈心善心大发，你要想行善，哎，随时都可以，到处都可以，因为穷人到处都是。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他已经走完了人生33年半的时间，再过不了几天的时间，他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就要受死，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要赶在他遇害以前，你要对他表达你的心意，你要纪念他，这个机会一去就不再来。而玛利亚现在却做了这样一件的美事，因为他把握住了机会。原来把握住机会是一件美事。我读到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常常在想，容许做这样的比方，有一天你到很有钱的人家里去，哎呀，他家里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明清的陶瓷啊，不但是这个不是清朝仿做的，是这个很有名年代很久远的一个瓷器，漂亮的很，这个釉彩也漂亮啊，那个里面带了一点几朵那个淡淡红色的云彩，哎呀，真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语言形容的漂亮，珍贵，主人爱不释手，旁边人看了都赞叹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小孩子突然跑过来，撞了一下桌子一下，这个陶瓷瓶就要掉到地下。就在那一个刹那，一个人脚一伸，啪，顶住了。哎呀，这一脚美呀，懂吗？ 抓住了这个机会，这一脚要是没有顶住啊，这个陶瓷一破啊，我看很多人心都碎了。这是个机会啊。那这里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，因为她把握住了机会。在这里我就要想到，把握住机会是很重要的。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么许多人跟随耶稣？为什么这么许多包括耶稣的门徒日夜和耶稣在一起？但是只有玛利亚抓住了这个机会。为什么只有玛利亚知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要受难了，其他人好像不晓得？包括耶稣日夜在他身边的那些门徒，难道他们都不晓得吗？事实上，耶稣不止一次的已经公开的私底下的开始告诉人，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到耶路撒冷去，他要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害，他们要害死他，他要被挂在木头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没有人像玛利亚一样听见了这个话就抓住了机会，预先把香膏准备好来膏在高耶稣？为什么？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说，在这么许多的人，在这么许多听见耶稣讲这件事情的人当中啊，包括耶稣的门徒，他们都听到了，只是只有玛利亚把耶稣讲过的话当真了。 Seriously， 当真的。只有玛利亚相信耶稣所讲的话，只有玛利亚关心像耶稣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会受害，居然要为替这个罪人去死，这是一个多么难过的事情。那么你一定记得，耶稣曾经到马大和玛利亚做客，到他家里做客。那么当时马大在厨房里忙得啊七零八落，跑来一看，哎，他的妹子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，听得津津有味的。马大就很着急啊，哎呀夫子啊，你看你留我妹子一个人在这里，让我一个人在那边忙活、你不在意吗？意思就抱怨上了。那么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然而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我个人以为，就是在那一天，当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，他听到了，耶稣再过不久的时间就要去耶路撒冷受害，他把这个事当真了。于是乎，当耶稣再次来到伯大尼的时候，玛利亚一算，哎呀，这个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。于是他抓紧了时间，跑回家里去，拿取了那一个玉瓶，为自己预备将来出嫁预备的，跑到筵席当中，不顾众人的眼光，我管你议论不议论，我上前就把玉瓶打碎，把这个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福分。他选择了人所不能夺去上好的福分。今天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快要接近信耶稣的阶段啊，我插这个临门一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担心别人的眼光。他说，哎，你不晓得啊，我还是有身份有地位，我还是属于某个党派的，我要是信耶稣别人怎么看，我原单位的人怎么看我。但信耶稣这回事情可不能管别人的眼光，是你自己和耶稣的关系啊。玛利亚她可不管别人的眼光，她抓住机会，她要表达对耶稣的爱，因为她所做的就被神和人永远的纪念。也有的慕道友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基督教的道理不错啊，修身养性挺好的，但是我不急着信嘛，等到我将来退休了以后我再来信。哎，有很多这样的 一个论调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，机会是稍纵即逝的。一个能够懂得把握住机会的人，是一个聪明的人。同时玛利亚把耶稣的话当真，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听耶稣所讲的道理不能是选择性的听。哎呀，耶稣赐给人平安喜乐，这个道理我喜欢听啊。但是呢，信了耶稣要走窄路进窄门，哎，这个我不喜欢听。哇，信耶稣，耶稣赐给我们永生的福乐，这个我爱听。但是信耶稣今生要牺牲要奉献，这个我不爱听。你讲这个新约啊，神怎么样慈爱啊，什么恩典啊，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听诗班唱诗，唱得多美啊，我们好像享受了一场心灵的 SPA， 心灵的洗浴啊，洗得高高兴兴的回家去，这个可以。但是我要听到我说我们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好家伙，还有十字架还要背，哎呀呀呀，这个我不爱听。听到耶稣怎么样在今生赐给我们福分啊，我们很愿意听。但听说耶稣快要再来做审判的主，将来不属于他的人要永远和他分开啊，这个我不爱听。谁知道有没有天堂地狱，谁去过又回来告诉我们，这个没影儿的事，这个我们不爱听。你讲讲现在跟我们现实生活有用的有关系的。我们应当向玛利亚学习，把耶稣所讲的话每一句话都当真，没有一句可以打折扣的。我们要相信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这位替我们去死的主耶稣摆上我们的心意，这样我们被主永远的纪念。同时我们也把握劝今天在座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朋友，你也要把握住机会，因为把握住机会很重要。我牧会18年，主持过很多的丧礼，我主持过最小的一个丧礼，是一个4岁的孩子，那棺材很小，4岁。我也主持过同时有2个棺材的丧礼，一对夫妇，他的孩子要上大学啊，要 visit campus， 所以他的孩子带他的父母去 visit campus， 去看校园。看完校园以后，这个孩子开车，那么出了校园以后 stop sign， 大概没有注意，就闯了 stop sign， 一个货车从后面从中间拦腰一撞，他自己受了一点伤，他的父母当时就走。哎呀，你参加这样的丧礼，父母的两个棺材在那里，你看那个孩子哭的就没办法形容 guilty， 这父母死在自己的手里，你没办法形容他那个悲啊！啊，我们也没什么话可以安慰他，我们就是拥抱他，感谢主，这个孩子信耶稣的，一年以后我们看见他，他仍然有喜乐，好好的走他人生的道路。我就很难想象，如果要不是耶稣带他走过来，他怎么走，这个孩子怎么走，每天活在那的懊恼沮丧当中。你要把握住机会，因为明天不属于你的。有的人说啊，以后我还有机会，不一定，机会一过去就不再来。因为上两个礼拜我们在这个去 ICU， 有一个老人家啊，他来探亲的哈，没但是这个老人家心很硬，每次来半年的时间，第一个礼拜到美国他就到教会来，嗨，我来啦，然后第二礼拜就不来了哈。等到半年以后要走的时候，到教会，嗨，我走啦，哈，走了。哎呀，跟他传福音什么，他的心里非常刚硬。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住了 ICU 进去了。他的女婿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老人家只不过是咳嗽啊，我们就带他去医院呢、啊，带去医院看，急诊室挂急诊呢、啊，气上不来挂急诊。”挂急诊以后，医生就跑出来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要签一个什么东西，恐怕不行了。”他我们就傻在那里了，好好的一个人，咳两下，怎么就快不行了？好，长话短说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能言语，插喉管， 在那里很痛苦，因为插了喉管以后反应很大，医生给他打这个镇静剂，镇静剂药一没有的时候就很难受，在那里很难受。我就在这个病床的这个病房的外面的窗户看见他在里面挣扎，我心里有很大的感触。我说人啊，真的是要把握住机会，你哪里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。 OK， 我不是要咒诅你啊，我就是告诉你，我们要把握住机会，要把耶稣讲的话当真，要相信他，要把握住还有的机会。其次，刚才为什么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？因为她抓住了机会。第二，玛利亚，耶稣说玛利亚是尽其所能的，意思就是说玛利亚赶在耶稣受难以前，预先把这个香膏毫无保留的浇在耶稣的身上，为他安葬所预备，就是按照当时的风俗，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安葬用香膏，那么玛利亚是预先就来膏耶稣。玛利亚尽其所能，表现于她愿意把最好的给耶稣献上。那我请问你，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他手中的这一瓶真纳达香膏是很珍贵的？他知道不知道？知道吧？不知道拿错了，拿成酱油反而麻烦了。他当然知道嘛，这是最珍贵的真纳达香膏，因为他知道，所以他拿来膏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把最珍贵最好的献给耶稣。好，那我请问在座的你，什么是你最珍贵的？什么是你最珍贵的？皮包啊？啊，什么是你最珍贵的？时间？还有呢？孩子？还有呢？孩子很珍贵哦。还有呢？是不是最珍贵的？生命啊，你们答的都对啊。人最宝贵的就是灵魂，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，但更确切的说，人最宝贵的就是今天。你的今天最宝贵，昨天已经不属于你，明天也不在你手中，你最宝贵的只有今天，因为今天在你的手里。有的人说，哎呀主啊，我愿意把明天献给你，你别献，明天根本不是你的。哎，有的人说，主啊，我退休以后我愿意去做短宣啊，等到老的都走不动了，主啊，奉献给你。主说，你这么老了，你不要短宣了，你干脆上来算了。有的人比喻啊，这个人生像牙膏一样，挤挤挤挤到最后剩下一点，哎呦，主啊，给你吧。还有的时候舍不得啊，舍不得给主用。的确如此，我们每一天，特别是今天是最宝贵的。那么你每一天面临一个选择，这个最宝贵的今天，你是要给主用呢，还是要给自己用？你愿不愿意把今天献上给主？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今天是一生这我们自己最宝贵的，所以我们拿来献给主，为主而活。还是说因为今天是最宝贵的，所以我们舍不得来献给主？什么叫做把今天献给主？每天早上我带女儿去上学的时候，经常会跟她在车里面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，我们把今天献给你，让我们今天为你而活，该读书的好好读书为主活，该工作的好好的工作为主活，不管你做什么为主做，即使你在餐馆里面炒菜，你为主而炒啊，过去不信主的时候炒菜啊，那汗如雨下，心情烦躁，老板又骂，快来来来，我菜啊，配的。我讲的是唐人街，芝加哥的，这里面这里厨师不会啊。现在信了主以后继续炒啊，为主炒，炒得可高兴啊，哈利路亚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为主在家里做家庭主妇，洗碗好好的洗，洗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，来看，哎呦，你这个碗都洗得这样，为主洗的。唱诗也是一样，奋力的唱，为主而唱。 今天为主活。当然玛利亚的这个尽其所能也显示在她打碎玉瓶的动作上。这个玉瓶的香膏拿来膏一个人是绰绰有余的。其实我刚才说过，这个香膏是打碎了以后让它的香气充满整个屋子，所以才用玉瓶装的，让人慢慢的用。我常常想，如果玛利亚是个中国人，看了耶稣的这个身材，倒的一定很准，一点一滴都不浪费，还有 leftover 可以带回家。但是玛利亚不是这样，一上来就打碎，意思吗？我更不想带回家，全部都给耶稣。这个玉瓶的香膏啊，当时为了保存这个香气啊，它整个制作的时候是封起来的，没有口，所以要用的时候必须打碎它。我常常在想，这个玉瓶啊，有一点像是我们基督徒，这个老我不打碎它，里面的香气没有办法流出来。有的人外面看，哎呀，真像个基督徒，哇，每个礼拜到教会去，又奉献，又唱诗，又侍奉。可是你一靠近他，就是个玉瓶，一点香气都闻不到。为什么？老我没有打碎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还是老我出来拍板定案，没有里面耶稣的香气，没有舍己，没有忍让，没有恩慈，没有良善，完全没有。外面看真是个玉瓶啊，可像基督徒了，可是里面一点香气都出不来。你常常的致死破碎你的老我，里面那个新的我的香气才能出来。玛利亚一上来就把玉瓶打碎了，这件事情表明在他的心中，他跟这个犹大想的截然不同。刚才我说了，犹大对耶稣这件事情他觉得耶稣不配啊，但是玛利亚却用他的行动表明了耶稣配得这一切。你说是玛利亚是不是癫狂了？是不是不懂价值？他的价值观是不是颠倒了？也许有人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你忘记了，就有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改变了，颠覆了玛利亚的价值观。因为当时在场的时候，有耶稣的兄弟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也在场。玛利亚看见拉撒路的时候，他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拉撒路病重了。他最爱的兄弟拉撒路病重了，所以他赶快发短信给耶稣，赶快来，我的兄弟拉撒路生病了。耶稣看了短信以后，故意单言迟了4天才来。等到耶稣赶到的时候，拉撒路不但已经病重了，而且已经死了。拉撒路死的时候等于要了玛利亚的命一样，他最爱的兄弟死了。所以当耶稣赶来的时候，玛利亚马大哭得跟泪人一样，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然后耶稣带着马大、玛利亚还有一些人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。圣经记载耶稣哭了，相信他们马大、玛利亚的哭声，那种悲伤失去亲人的痛，耶稣也深同感受。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对天祷告，然后大声地喊，拉撒路出来。哎呦，感谢主啊，主那天是喊拉撒路出来，如果耶稣说出来，很多都跳出来了，点名的啊，所以不要搞混了，就是一个拉撒路跳出来。那个死了4天的死透了的拉撒路居然活生生的跳出来，这件事玛利亚想都没有想到。耶稣为玛利亚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，没有世界上任何人可以为他做，因为这样的经历改变了玛利亚的价值观。因为玛利亚并不是不知道香膏很珍贵，但是他并不是不知道香膏的价值，他完全知道。但是让一个死去的人从死里复活，请问你应该是认为是什么价钱呢？富士比拍卖47号藏品，让死人复活，比尔盖茨在街上坐第一排，他说我全部家产都拿出来了。 对吧？这刚才有一个人讲的对啊，是无价的，是无价的。所以当一个死人让他的拉撒路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，玛利亚这一瓶的香膏太值得打碎了。诸位，我们常常在服侍当中，哎呀，我们很对主斤斤计较，主啊你看我多辛苦，主啊你看我日复一日，周每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，我这样服侍那样服侍，我疲于奔命。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以这个让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事相比，耶稣太配得这一切。有位牧师做见证，在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，他的婚姻就快死了；在他最有钱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就快死了。他做农民工的时候，躺在马路牙子旁边，没有床可以睡，蚊子叮他，他就看看远方的那个高楼里面，有人很有钱的人住在那里，他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有钱，我要像他们一样住在那个大楼里面，拼命的工作。有一天他真的住进大楼，睡在最漂亮的席梦思，结果在上面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以前做农民工的时候，马路牙子蚊子咬照睡，睡得可香可甜，现在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。为什么？明天哪个货又要进了，后天那个钱又要发了，哎呀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没有钱的时候，跟太太两个拉着板车，每天去跑生意，两个有说有笑的。有了钱以后，三天两头出差，回到家跟他太太一见面就吵，婚姻都快死了。后来他到美国出差来，遇见了耶稣，整个人改变。回到家里面说：“我信了耶稣了。”他太太说：“你神经病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真信耶稣了，我从此改。”他以为听到笑话，我看你改做梦了。怎么骂他，怎么羞辱他，他就默默的，这个先生就在这里流眼泪，一句话不说。他太太说：“哎呦，这真是毛病了。”现在三个月以后，他太太跟他说：“什么时候你上教会去，我要跟着你去，我看看到底耶稣是谁。”感谢主，现在这一对夫妇完全全时间奉献。过去是中国闯进五百企业强赚钱的老总，现在整个放下，全时间做传道人。哎，这算不算死里复活？你不要看他，你看你自己。我常常跟师母讲，我说我要不是信耶稣的人呢，那不晓得今天坏到什么程度。人真的很聪明，所以做的坏事也够绝的。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神光照我们，我们都能看得出来，我们好像经历死里复活一样啊！与耶稣所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生命比起来，我们这一点点东西是不是值得打碎它呢？太值得了。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自己活在地上的生命，看我们的今天宝贵不宝贵，真的宝贵啊！谁能抢走我的今天？但是与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礼物相比较起来，我们应当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：我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值得为他而活，因为他配得这一切，他配得这一切。我们唱的诗歌，他配得我们赞美他，他配得我们为他而活，因为这位耶稣爱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经历了死里复活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将一切最深的敬拜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敬拜你，你对我们的爱和信实永不改变。我们要向你举起我们的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。谢谢主，你在众人当中拣选我们，你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这一个破碎的生命能够有一次新的机会。谢谢我的主，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。来，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磐石，我
我敬拜你，你的慈爱，丰盛的慈爱，永远屹立不变，坚立到万代。
一起来，
我的神，我的父，
我的拯救，我赞美你。
我的拯救，我赞美你。
你的信实，
你的信实，恒久的信实，
永永远远坚立天上。
天上，我要欢呼，我要欢呼，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，
谢谢耶稣拯救我们，
因你喜悦我们，是我的力量荣耀，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。
我要欢呼，
我要欢呼，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，哈利路亚！你是我的救代，谁能与我的神相比？我一生向你俯伏，
我要欢呼，
我要欢呼，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，哈利路亚！因你喜悦我们，是我的力量荣耀，光明中与你同行。
我要欢呼，
我要欢呼，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，哈利路亚。你是我的主宰，我一生向你，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在这里向你发声，我们向你歌颂赞美。主啊，你配得这一切。哦，主啊，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，在恒亘古当中，你就看中了、验中了我们这个罪人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何德何能能够蒙你的拯救？主啊，我们特别想到我们在座还有朋友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真、你的善、你的美，他们还没有尝到救恩的滋味。哦，主啊，他们手中所宝贵的与主你所能赐给我们的相比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很快的将随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是若是我们心中有了你这个宝贝，将永远永远存到永远。主啊，我们为他们的祈求，也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祈求。主啊，若是我们知道今天是最宝贵的，为什么舍不得献上给主？主，你已经把最宝贵的赐给了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主啊，你配得我们献上我们的所有，我们向你赞美，向你歌颂。主啊，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，我要欢呼，
我要欢呼，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，哈利路亚。都是何等浪漫，是我的力量，要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。我要欢呼，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，哈利路亚。你是我的主宰，谁能与我的神相比？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。
阿们，请坐。